请大家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大家晚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谈文思篇第十八堂课，我是李胜强。第七章这个是希望为是系瑜伽大乘的第六堂的第二堂啊，六十二。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的第一节唯识学源流，那么有关原始佛教所含蓄的唯识思想，以及一部分的部派佛教唯识思想啊，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其他的部分。那么我想首先跟大家报告，就是下一堂课啊，请大家务必一定要预习啊，大家的课本的313页，抱歉，350页跟369页有关谈法相跟变法相以为是，这两都是两篇很长的文章，但是是相对比较白话。那这个是务必请大家要务习，要预习。那当然原来的课文有关无着师之跟他的传承，以及社论在社大乘论在无著师之学中的地位啊，这当然也是一并要预习的哈，这个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是对呀、啊、还有一堂啊，接下来才过年嘛，过年好像我们是接下来是二月的课哈。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报告的是第二项啊，第一节唯识学源流的第二项，部派佛教的唯识思想以进步为主。那上次跟大家谈到第一项本事论探源，那今天跟大家报告的是第二第三项，也就是种子跟习气论探源，那这是最重要的重点啊。那附带第三项唯识无尽啊，无尽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要，一个观念就对了哈。那么我想因为有关唯识这一部分有一定的难度了哈，就我个人来说也在学习，所以我想上一堂的课啊，今天有必要再复习一下哈。我们上次谈到大乘唯识思想跟原始佛教的关系，那么导师特别提到大乘唯识思想从初级大乘经到后级大乘经，那么它大概有五大类，那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唯心所造、由心所造、即心所现、因心所生，第四个是应心所显，最后随心所变。那导师说这个五项唯识思想几乎都是立足在业果缘起的起灭上，也就是缘起观的一种解说啊，就是说它跟十二因缘都有关系。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当时这五种大乘唯识思想的引发，后来大乘唯识思想的相关的内容的简要的经文。由心所造，这个就是华严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嘛哈。那但是它最重要的内容是三界希望但是心作啊，那就是华严经，就是它含摄了由心所造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另外是解深密经所说的，我说事所言，唯事所现故，这个是即心所现的唯识思想。第三个解深密经里面提到种子事，其实是这个解深密的种子事就是阿陀那事了。其实阿陀那事还不一定有第八事的思想，但是它很明显是第七事啊，第七事。 那这个就是种子室，所谓次元名色，名色原色的那个可以让名色生和合生长，这个解释秘经里面有提到种子室，那这是因心所生啊，它有生长的功能了啊。第四个是印心所现，也就是楞伽经里面所说的，有一个清净的所谓的不空的如来藏，但是呢，因为你要生死流转，所以你在不空的清净的无边功德的如来藏的外面，有一种叫做空如来藏，它可以变化的。那空如来藏就是烦恼，就是为清净的心为客尘所染，就是为恶习所熏呐。那么这一部分，那就是说，等于是清净的心在外头上有一个明镜，外面有那个灰尘。这里面楞伽经这边讲到印心所现，啊，印心所显呐，哈，在清净的心外头有杂染盖在外头。第五个是因为修戒定慧而产生的随心所变的，从基本的禅修的体验当中谈到有分别影像，后来变成进入了圣者的境界的那个无分别智的无分别影像啊，这个是提到的随心所变。那这个是这四部经五类唯识思想的简单的经文。那么这个五部经啊，跟原始阿含经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来看，如果是由心所造的，《华严经》呢里面所说的三界希望唯识心作，那么导师提到说，他会受到阿含经彼处生心种种故摄种种的这种由心论的这样的有这样的关系。第二个即心所现，是阿含经里面讲说的心杂染故有情杂染，也就是心杂染故众生杂染，心清净故众生清净啊，它相关啊。这个唯识思想跟阿含经的关系。第三个因心所生，这跟十二缘起里面的无明缘识的识知，谈到生命的所谓我们称为胎生学，从识到名识到六入整个生长的过程啊，这个有点像种子识里面啊跟解生命经的一个关系。第四个印心所显，就是谈到了无明知，是无明言行的无明知，就是无明所覆、爱结所系，或者说众生心常业为贪嗔痴所染啊，这个阿含经都有的啊。第五个随心所变，那是原始佛教解脱观，那是戒定慧，那一定是没问题的。那主要是阿含经最重要是谈内心的解脱，不受外境的转动，所以这种以心为主导的那种氛围的那个内涵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大乘这五类的唯识思想跟阿含经的关系。那么这边再给大家一个唯识的源流跟特色啊，地方有需要复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在谈的内容是谈到经部咯，经部辟疏，当然他有受到后大乘唯识学有是因为来自于西北印的瑜伽行派啊，所以他更早是经部辟疏，从所有部出来。那么这里面到了世亲菩萨他们继承经部的获其经部的很重要过位无体说，就大家要把这三个内涵一定要把它记清楚。过位无体是因为他是反对说一切有部的三世实有，所以他第一个最重要主张是主张过去、未来、未来跟过去是没有的，现在是有的，也就是说过去未来是无体的、没有的，主张现在有，超出了说一切有部原来的说法，这是第一个主张。当然这也代表大乘瑜伽、大乘唯识学也是这样的。第二个细心持种说，这个种就种子啦，细心是代表有一个本来是称为第六意识的细分，后来变成独立于六识以外的细心，但是还不敢说是第七识啊，那是我们叫本识啦，本识思想，等一下我们会复习到。所以有一个六识以外的细心持种，当你 有些人他也可以讲说，我五蕴来持种，我不一定要心来持种，但是经部是用心心所法来持种的啊、哦。另外一个就是唯识无尽，我们等一下会简单提一下大乘唯识学的唯识无尽，不离开识境界，如果离开了识，那个境界是没有意义的，不是不存在的，就是境界不实。这样来导入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大乘的唯识思想。当然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可以是希望唯识系，也可以是真常唯心系，只是我们今天谈的是希望唯识系，他们都可以称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这就成就了后来的大乘唯识学。所以我们要重点摆在各位无底，过去我们提过了细心持种，我们今天谈到种子跟心习，最后会提到唯识无尽。所以这个三个观念呢，是大乘唯识学的等于是说前面的一个基础，我们要有深刻的印象啊，这样把握大乘唯识学大家会比较有帮助。好，那我们要快就快一点复习一下。那么本是思想，也就是说在除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以外，会出现一个本是，它从哪里来啊？所以这边提到说这第一个是细心相续，这是唯识学本是思想的前驱。那么我们为什么 会注意到相续的细心呢？是因为我们从间断的六识，从我们的所谓人昏倒啦熟梦当中，发现好像第六意识也没有活动，所以才会发现说有一个相续，是说我这一期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它是可以需要没有心的。但是这个心很明显，大家会觉得尝试上的经验会觉得说它不是第六意识，所以大家呼出一出的就是有一个早期被称为第六意识的细心，就是第六意识的那个表面意识没有了，但是有一个第六意识的细分。那这个是在这一生中这一生当中相续不断的，叫相续的细心。所以这个就是从这里面的生活的经验里面，我们去探索到六识以外的或者第六意识底下的那个叫深层意识的细分。但是那时候还不叫做摩拉识，也不叫做第八识，也不叫第七识，因为早期阿含经没有所谓的第七识，大家不敢违背圣典，是这样子。好，那么大众部或者上座分别说论的金部批师，他们早期都把细心看成意识的细分，我刚刚提到第六意识的细分，经过长时间思考才大家共识到说六识以外还有细心的主张，就觉得六识还不够，可能还有一个独立于六识以外的细心。但是你说这个细心是第七识吗？这不行，因为阿含经没有说有第七识。后来虽然没有这样说，可是如何去为自己证明说有六识以外的细心呢？所以大家去讨论，结果发现依据世尊本教的十八戒中的意根戒，眼耳鼻舌身意的意根戒，然后发现这意根戒啊，它是可以作为六识的所依啊。然后另外缘起集中的四肢好像是在间断的六识以外，透过这两个观念、两个经文、两个思想，所以大家就说啊，建立起一位恒在的，一位就是相续不断的，在这一期生命当中都相续不断的那个细心，称之为六识以外的细心，但是不能称为第七识，可是第七识已经呼诸一出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细心呢、啊，从刚刚讲的那几个派啊，除了说一切有部的本身的那几个派，譬如说说一切有部的本宗、说转部跟独子部以外，几乎都在探索生命的本质当中，他们发现他们是叫做以心心说法，以心心说法作为过去现在未来记忆业报的那个 掌控者，掌控的那个东西叫做细心，他们是接受生命终者，然后是五蕴的支持者，也是烦恼跟解脱的联系者。这个是在大众分别说系这个系统的，全部都是以心心所法作为这种连接的桥梁。也就是说，他们探索生死流转的那个生命的本质，在大众部跟分别说系，当然包括经部，他们都是认为细心是这里面的男主角的主角。但这个是大众分别说系，是在心事统一中，就心心所法中，他来建立这个本事的。但是另外有说一句我不跟独子系啊，他们是在五蕴和合当中的补特切罗建立前后的生命的移转啊。所以如果是主张说一句我不独子部跟说转部，他们是叫做假名的补特切罗，记得吗？补特切罗就是五蕴嘛，说转部叫做圣意补特切罗，独子部叫做不可说我，就是不可说的补特切罗。所以他们是五蕴统一的平等门。但是大众分别说细的，他们是心心说法的细心说，他们是心是统一的殊胜门。什么叫殊胜门？就是在五蕴当中心是更重要的，所以它叫殊胜。平等是说五蕴和合，所以它叫平等门。好，大家就更有印象哈，更有印象。因为你如果不做这样的一个，大家在这复习，等一下谈到种子跟欣喜，可能大家连贯不起来，或者说，在理解上可能会有帮助了哈。这我个人也是这样的理解。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了，说一切有不在五蕴和合的作用上，作用哦，是在作用上才会转变哦。他们的本体是不动的，说一切有不三世实有。会移转是作用在转啊、哦，他们成立了假名的不特切罗，假名我就假名不特切罗，独子系是称为不可说我，说一切有部的精量部，它是心心所法的，所以它叫一心论，但是它的一心论是有杂染的，杂染的。大众分别说系里面的是讲的是清净的，心是清净的，一心是常，意界是常。这个是比较倾向清净的心，那经部是比较倾向于杂染的心。你看看虚妄为识是不是杂染的心？大众分别说系是不是后来变成真常为心啦、啊？这个叫虚妄为识，有没有看出它的端倪？这从不败回家就看得出来了啦。大家就会有个串联起来，它是跟经部的一心论对立，那只是清净与杂染的不同而已嘛，哈、哦。好，那个是提到了，刚刚提到的一个大原则，现在来细分来谈分别说系的大陆派。分别说系在大陆有所谓四派嘛，我们说像法藏啊、影光啊，有没有？这都是嘛，化地啊，有没有？这个都是属于大陆的，印度大陆的分别说系，他们的本事思想当然也是心心说法一样的，但是呢，它很明显它是心净本净说，所以。这个我们上次也提到的那个舍利弗阿毗昙论的内涵，那这边当然有大毗卢沙论的内容啊，这个我们在这边只是一个复习，所以我们要了解它是心性本净说啊。那接下来我们看海岛的，就是次同业部，谈到有分事，有分事，我们知道它有分事有这样一个本事的思想，本事的思想啊，这个是给大家对于各派的。本事论的一个复习，所以总括的说，谈到沟通过去、现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生命的本质当中，等于是有两大系统，一个系统就是透过五蕴的和合的，叫做我们称为叫补特切罗那一派的，对不对？圣意补特切罗，所谓的世俗补特切罗，假名补特切罗。另外就是上不可说我，那这个是属于硬和合的来探索生命的本质。另外一派就是心心说法的，那很重要就是谈细心说，那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主要的内容。那当然说来海岛派的次同业部，他也是比较倾向于心心说法的，很明显他就用有分事嘛，有分事。 也就是他也是属于六世以外的细心啊，投胎世一样，这等于是他的投胎世啊。啊，把细心堪成三有轮回的主因，叫做有分四啊。大家看《色阿毗达摩议论》就知道了。那么，另外大众部他的给他的本事名称叫根本事啊，根本事，大家有这个印象就对了。结论啊，我们的复习到这边就一个，就结束了哈。大家给他看这两个思想。这两个思想是针对心心说法的咯，针对细心的。我们现在就不讨论说一切有部的什么独子系啦，不讨论说转啦，也不讨论说一切有部的本宗啊，我们在讨论金量部跟大众分别说系。这是大乘佛法的虚妄唯心论跟增长唯心论的复章旗鼓。所以这边五蕴合我们不论啊，我们只探心心说法，因为本是思想有两种嘛，一个是五蕴合合，一个是心心说法嘛。那我们这边只针对心心说法的部分，就是提到这个虚妄唯识论跟增长唯心，一个是真心论，一个是妄心论。那这样像唯识学里面阿赖耶跟如来藏有密切的关系，那个是从楞伽经就知道了，从大乘起信论就知道了啊。那当然如来藏跟不可说为也有不可分别的关系。不可分的关系啦齁、哦。那这个是我想大家要去看如来藏去研究啦。所以我在这边就是先复习到这边，进入我们今天种子跟心习的探源。那么抱歉齁、哦、这个地方我想这就提到说六世论以外有一个叫做细心说，它会可能走向七心论。啊，还没有，但是事实上已经到七心论了。事实上，那个等于是解生命经的阿陀那斯啊，阿陀那斯。那这个地方就是，特别谈经部，是因为它有一个叫做集体心。这个集体心后来就是像种，就像阿赖耶识一样。这个集体心跟以后的阿陀那斯是几乎非常相近的啦。那就是一切以经为量，因为经部以后还有一个叫一切一类以经为量，那个是四清菩萨的根据。因为这一部论是世亲菩萨的著作。如果说这个集体心是阿陀那世第七世好了，那么其他的种种心就是六世转，其他的六世啊，六世。所以从这个几乎要变成大乘唯识学以前的这个集体心啊，就等于阿陀那世，叫阿陀那世甚深系一切种子如瀑流啦，叫做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那是就是好像有一个极尽万法为识的那个本体论，那个叫集体心，等于阿陀那识，它不但是生命的当体，还是万有的动力，可以说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唯识学的本质思想大乘齁就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那这个是只是类提一下说这个集体心的第七心啊，对于昧尽定的时候有人说他没有心，那这个是不好解释。如果有一个集体心作为昧尽定里面所说的没有心跟没有受想，是依前六世说的吗？可是问题是我们世言名色啊，我们不可能没有事啊。那你要解释事不离身，那就是一个集体心，就第七事，第七个心比较能够解释啦，啊，是这样子。所以最后导师这边提到这个集体心在以为实际上本事几乎无从分别，但不要以为这就是第八事，第八事要等建立的第七摩那事以后才正式成立的完整的大乘唯识学。所以细心说的发展是从第六事到第六世的细，第六意识的细分，到后来变成第六世以外的深层的细的那个第七，没有说出名字来的那个七世，从第七世到第八世，这样才变成完整的唯识学了。好，那就是我们复习完，接下来我们来看总习论探源。我们今天有两项，总习论跟无尽论。好，我在这边再跟大家把它标出来，就是给大家印象。 我们大乘唯识学跟进步的关系叫过位无体说，就是主张现在有，过去未来是没有的。有一个接近于等于是呼诸一出的第七心持种，就是就好像阿陀那斯是第七心好的，但是心是一个阿赖耶识一样，就像阿赖耶识一样，它里面含藏很多种子，叫持种。另外就是唯识，只有内在的识，没有外境，叫唯识而内有唯识，外无外没有境界啊，这个叫境是不实。那这里面的内涵是我们的总习论太阳里面会提到一个种子跟习气思想的概说，接下来去描述维系潜在的烦恼，叫随眠习气阿赖耶。这阿赖耶不是阿赖耶识哦，这代表维系潜在的烦恼。我们现在讲的是早期部派佛教的思想，导师常讲说，在什么时代有什么思想，要还它个本来面目，切切不要以阿含经的思想，以阿含经的思想来谈部派的思想。部派有部派的思想，初级大乘有初级大乘的思想。那我们回到了部派的时候，这个随眠习气跟阿赖耶都是代表烦恼啊，这是维系潜在的烦恼。第三个是谈有漏种子，有漏种子的意思是说，我们为什么能够，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惑业苦呢？这跟有漏种子杂染种子有关。那么这个种子它是怎么样成立？这个说法怎么成立的？这个种子是本来就有的，还是被熏习才有的？啊，好，这个是指流转门啊，对不对？那么这环灭门就是说，你要得解脱，你一定有一个无漏的东西啊。那到底无漏的种子从哪里来呢？有部怎么解说啊？经部怎么解说？啊，这个是等于是谈到修行的一个依据了哈。所以等一下我们谈的总习论就有这四个单元。那最后，今天最后是导师，我只提一部分导师对这个无尽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引言了哈，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好，我先给一个注解，因为我们先看我们脑袋可能比较多的大乘的思想，大乘维持的思想，我们对部派可能比较不熟悉了，所以我们先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印象。从唯识大乘来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观念，说八世心田，对不对？我们的种子是藏在阿赖耶识中，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因为种子在阿赖耶识中，所以种子能生现行。现行就是在六根触对外境当中实际展现的比较粗的东西啊，产生贪嗔痴啊，但是比较粗显的。那么你做了任何事情以后，你都会在欣喜你内在的种子。我们可以讲说，内在是种子，外显出外现行，就是当下的一种行为的展现嘛。然后自身的种子又生种子。那么以种子有关的，后来有一种叫习气，习气，但是这个心习有一点像动词啦，习气有像是名词啦啊。因为种子跟习气后来在大乘唯识学有时候都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那早期不是这样，古时候有所谓烦恼习气，是指烦恼的仪式，这等一下会定义了哈。那可是到后来大乘唯识学里面的心习，透过心习的作用，种子习气啊，它彼此互相影响，那现行心习种子而残留的习气，习气成为种子而生出新的现行，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辗转的关系，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辗转相生啊。所以我们在谈种子跟习气，它彼此之间有种子跟现行的 可以说，定义上可以是做这样稍稍做分野。那但是大乘维持有时候他后来就把两个混在一起是有的，这个是先知道大乘维持学里面有这样的观念。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课本的哈，大家课本279页这边大家看投影片哈，总之以习气是维持学上的要题，它以细心合流，就叫细心持种，有没有？刚刚有一个细心持种。奠定的唯识学的根基，我们刚刚也复习到了探索生命的本质，我们发现了遍通三世的细心，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寻求诸法升起的原因，就出现了种子与习气，也就是说你有细心做连续不断的连续相续的生命，可是它如何产生一种功能差别，那就是要透过种子跟习气啦。那么这个种子习气跟细心，他们有他们的共通点，也就是说从初显到维系。你看我们的细心啊，我们的细心基本上它是比较维系的，可是细心所支撑的那个六识，那是比较初显的啊，初显的。那么我们说种子可能比较维系，习气可能比较初显啊，可能可以这样。那么习气可能比较显现，那种子可能比较潜在。那么间断到相续，种子可能比较是相续，习气可能是比较有间断啊，类似这样。他提到他们有这样的共通性啊，就是细心跟种习有这样的共通性，但是它也有它的差异性。我们来看，总习的目的是要成为一切法升起的功能，所以有一句话叫“亲生自果，功能差别”，有这个话哈。总之有这样的意思，它需要的性质是差别变化，碰到了境界，产生了六根处、根境和合处。触缘受，受缘爱啊，类似这种差别变化。那么细心的目的是在作为杂染清净的所依性，那自然要统一固定啊，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这一点，这两者之间，细心跟种习是截然不同的。本来种子跟习气不一定要跟细心结合，像茎部的根生持种，这是早期的茎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茎部大家要注意，这个是缩转部，缩转部叫做不特切罗的咯，叫做它叫做胜意不特切罗，对不对？它可以透过五蕴来做根生的持种啊，它不一定要透过心嘛，它也可以透过五蕴来蕴含一个种子的思想，不必一定要跟细心结合，所以这个是。回顾到过去，你说种子说也不纯然一定只有谈细心才有种子说啊。你对于那个普特杰罗的和合的，它也可以根生持种啊。可是，在因为世亲菩萨在大乘成业论里面的引。杂含经的经文，据说这个经文在说一切有部的阿含经是没有看到，但是在增压含的宋本的杂含，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嘛，所以有这个经文叫做诸法种子所集起故，说明为心，那等于是把这个心跟种子结合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种子跟细心自然而合法的，合法是合乎阿含经的，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啊。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经证啊，它经证啊。那这一部分当然被我们大乘唯识学啊，来重要拿来采用了。好，再我们来谈这个它的思维的方向。这种种子习气的思想与垢位五体说有密切关系。我们刚刚有没有提到那三大纲领呢？垢位五体。有没有一个叫细心持种？有没有 有一个叫做境界不死哦，所以这边叫以垢为五体说有密切关系。未来是无的，就不能像说一切有不把一切法的因体存在在未来，因为叫做法体恒存恒住嘛。说一切有不，说一切有不，严格上讲起来，它不需要一定成立种子说呢，因为它有一个法体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一个法体在那里，透过法体就可以解释一切啦。他们还成立一个叫德，一个叫成就，他就可以解决，不需要提出明确的种子说的理论依据了。所以他说，他不能像有部那样把一切法的因体存在未来，也可以存在过去，对不对？也在现在。好。因为业力刹那灭去了，你不能说是没有。过去既然无体，也就不能放在过去。那未来也没，这样不论它有没有建立种子与习气，这些潜力的保存总得安放在现在呀。哦，那么在现在的哪里呢？在生命缘起为中心的佛法，必然要把它摄属在有情身上啊，那就是五蕴啊，是不是？有的说一根生，其实根生就是五蕴呐、啊。有的说心心所法，对不对？两大类又提到了，结果总系与细心的结合，成为唯识学的公论。那是后来因为他们选择细心嘛，啊、哦，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很明显，它一定要有一个种子，或者说有一个东西要保存在现在，那是呼诸一出的种子说啦。那是因为最重要，就是因为他们主张现在有嘛。所以我们了解说，古德们啊，印度啊，宗教哲学非常发达。记得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提到了，所以有一次我内人提到说，哎呦，因为他可能这他是学艺术的人，他接着说啊，哎，读导师的著作那么多名相，太复杂了吧？他说佛陀当年有这么复杂吗？没有错，佛陀当年很简要，可是啊，我们要了解，我们也在想。如果佛陀来到中国，到底有没有办法因缘那么成熟，可能是一个困难。在佛陀当年，事实上我们称为96种外道，对不对？宗教哲学非常发达，文明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来看阿含经，事实上阿含经也不是一般，也不是一般那个好像说都没有什么知识水平的人就很容易读啊。我们来看阿含经，不管南北传阿含经啊，好、哦，那你看我们如果来看我们中国佛教，有人讲说，大乘中国有13宗，又变成10宗，可是又大乘里面只有8宗，8宗里面从印度来的，很有印度色彩的叫三论宗，或者叫唯识宗，那到中国后来都不流行了，中国人好简，对不对？那么后来存在中国的4大宗派。知识分子他会去学习的就是邪教的人，要么就天台，要么就华严，对不对？那俗民的宗教，一般老百姓的宗教，不必太多知识水平的，那就是净土与禅嘛。所以这个4个中国的宗派，那是代表中国佛教的特色，一个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是属于俗民全民的宗教。但是后来的明清以后，当然学天台学唯识的人，学天台跟学华严的人，那么他基本上他自己本身自己的禅观都失传，华严的五教禅观失传，天台止观，导师讲说现在还有谁懂得圆顿止观？邪教学天台学华严，可是他们的修行啊是学净土跟禅是这个样子。称为临济宗的导师是临济宗法脉的啦，佛光山是临济宗的啦，那么华谷山是临济宗的，东土老庄是临济宗的，但是我们的圣严法师他是在高雄佛教堂的一个疗房里面接到了灵岩和尚的曹洞宗虚脑上的徒孙叫灵岩和尚的法，所以他自己说他是邪宗两派，大家知道这个公案。有一次我到高雄佛教堂去，我们跟那些这个他们的老居士说，你知道不知道佛教堂的疗房发生一件事啊？ 就是圣严法师在禅门义里，在禅门修正此要的注解里面写的。某一天他在那边碰到灵岩老和尚，他接了他的法，所以他的老师东珠老和尚是灵济宗的，但是他又身兼朝龙宗的法啊。那当然只有他们师徒之间心心相印才知道了哈，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在印度说来，它是高度文明的一个宗教古国，所以看起来佛陀当年他所提到的修行的内涵当中，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知识水平的，当然有时候在某些名相上他是要的啦，啊，那当然你可以更简要啊，根基很利的，那可以不受到名相的限制，就是谈一点这个，好像这个佛教出现在印度的一个背景啊，啊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提到说他这个理论背景啊，他们是很严密的，印度的宗教哲学非常严密的啊，所以他们互相辩论啊也非常有利。其实南传他们这些禅师啊也是以经为量了、啊、一样啊。好，种子，你说种子说，人家就问你说你提出种子说你有没有根据啊，人家部派里面就会问嘛啊，他就提到阿含经早有明文，有四种心种五种子，那这五种子是很明确的啊。阿含经我们等一下引一个经文，那四种跟心种那个是可以说是从那个这样的经文的一些内容当中可以凸显透露出来，但也许我们看到颂本是不够的也说不定啊。各部派都承认它是佛说啊，种子啦，好像这几个解说有出入。那像大乘唯识学的种子说，那样的种子说原始佛教是没有的，这要等到学派的辨析，要有不异思，以经部合作。为什么要有不异思？因为说一切有部里面后来有一派叫做经部，有一个叫辟异思，对不对？就是不同意说一切有部的三世十有的经部辟异思，他们主张了现在有，然后跟经部合作才发达起来。但是呢一直到了大乘佛法中还是充满了说一切有部的色彩啊。我们世亲菩萨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他的哥哥无着菩萨是在化地部出家，龙树菩萨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当然西北印的瑜伽行派还是有受到说一切有部非常浓厚的影响啊。那么习气本不是能生诸法的功能，它与烦恼有关，等一下会提到啊。那么它与复染本净的思想相结合，这个是跟分别说系的心境本净有关。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早期的习气，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最开始的习气说哈，是在断定你是佛跟阿罗汉的差别的啦。本来他的习气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思想有一个演化啊，演化。好，习气的本意是说，这边的本意啊，这边的本意是有一点怎么讲呢？受到某一法的影响，影响到本身现起某一法的倾向与色彩，那么它是被堪为颠倒错乱现象的动因。那这里面就是后来因为唯识学里面后来把它合变成一体，然后那是以后的事情。那但是种子有亲生自果的特色，也就是说演示种子生演示的现行啊、就是演生演哦，不能耳生演啊，这个叫做亲生自果。受染乱现是指习气，是说它的现行啊，现行。那这有这个差别。那这个是其实这个习气的本意是已经谈到了唯识学里面的最初本意，但是不是我说经部里面开始要谈习气的意思，还不是原来最初期的部派佛教的所谓佛跟阿罗汉的不同的那个习气哈。好，这边五个种子是这样。这五个种子是杂含三十九经的一段话，他把五个种子称为叫我们称之为色受想行识，就是五个种子了。起因俱是 啊，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了。那么地界则为世事住，什么叫地界？色受想行就是地界啊。那么这个四个界，我们的事都在这四个地方跑来跑去，叫做攀岩世事住。我们的心，我们都观察我们自我，就观察五蕴嘛。我们的五蕴就是要观察我们的那个事，就是心啊，不断的在色受想行这四个地方住，在这四个地方。但是什么叫水界？是说假设你是攀岩的，那就是喜贪啊，叫攀岩世事住，就在这里面呢、啊。依色中树住，攀岩色喜贪润泽生长增广啊。事实上这是什么东西？这叫做我们说叫做什么？一切众生皆依食而住，那个食就是攀岩的啊、哦。所谓的触食，所谓的触食、团食、意识食啊，那这个都是的哈、哦。那所以，其实这个原理是跟四念处有关的啦，身受心法跟观察五蕴的攀岩世事住是完全相通的，完全相通的。那除了我们的心，除了在四个地方跑来跑去以外，不可能再跑第五个地方了。如果你说你能够跑到第五个地方，佛陀会告诉你说你这个是乱讲。他说彼但有言说，问你不真意生痴，非境界了，跑不掉的。你在修行上，你只要朝这四个地方去看住你的心就对了，除此之外那绝对不是你的境界，那是戏论的啦，不是你生命的境界，一定不离开这个啊、哦。这就好像说一切法里面的六根处对六境一样，叫十二处一样的啊、哦。那这个是早期的五个种子，很明显你给他看，我们提到这五个种子叫什么？色受想行识。如果这样来推论，有没有四种子？那就五个种子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色种子，受想行识种子。诶，如果同这五个种子，你会讲说种子生现行呢、啊？有色种子就生色法，有心的种子就生心法，那这种子说就可以从这里面就透露出来了哈。那是阿含经的原文呢、啊。啊，事实上早期这个种子是譬喻，不是真有种子啦，后来就变成好像真有种子了啊、哦，这样子。那么种子以习气啊，都是根据譬喻来的，有吗？豆脉都是种子，为什么讲豆脉？豆不会变成，不会长成麦的芽吧？就是它是有同类生同类的意思啊、哦。种子不但有升起的功能，而且升起的结果也必须要跟它同类的，这叫同类因，同类因。能够升起诸法的功能，我们叫它种子，是这个意思。后代的唯识学者把种子演化沟通到异类因果，等一下我们有注解。其实种子的本意是同类因果，本意啦。那么习气是什么意思？习气就是心习的仪器啊，这个譬喻非常好，像一张白纸，本来没有香气跟黄色，你把它放在香炉上一熏，白纸就染上了檀香味跟黄色。这个心习的过程叫心习，就是动词啦。那么纸上所染的这个香气跟黄色，就是透过心习这个动词的结果，叫习气啊，这很明显。早期这个习气是这样的意思啦，是这样的意思啊。好，那我们再来看，有时候习气后来也叫做心习啦啊。事实上，心习比较有动词的味道。好，我们来一个注解：同类因果，异类因果。金师以利师所传的本身谈，本身谈，那是，哎。也是佛教圣典里面本身的出现也是很早的，是同类善恶因果，这是佛法中善恶因果具体化的早期形态。我们知道浑夸而简要的早期的原始佛教的根本思想是但说善恶因果，这个大家留下印象了哈，它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分类。 但立善恶两性的大众部，可以说是这思想的继承者。虽然我们现在大众部的论书都已经不太看到了，可是这一点很明显，大众部的很多思想反而是更相呼应于早期的原始佛教。大众部是继承了早期的原始佛教的善恶两说、两性说。可是上座部的特色，上座部就包括所一切有部、分别说系，这个都是上座部嘛。上座部的特色是三性论，它在善恶以外又别立的无忌，这无忌就是说你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非善为恶的。那分别说部从先早期的上座部分出，说一切有部的持经譬喻者都立三性说，可是说一切有部的论师跟独子部成立四性说，叫三性不善性，就是恶嘛，善恶有乎无忌，无乎无忌。这个无忌是说你不能说它是善跟恶，但是这个有乎跟无乎的差别是说，一个有没有能够障碍圣道的解脱，这个乎是指不是烦恼啊，是指它会不会障碍解脱体，会不会障碍你的解脱修道，能不能成为阿罗汉正果，这个有乎无乎是这个意思啊，大家有这个印象就对了。好，因通善恶果为无忌，那个是到以后的譬喻。我们说那个十二部经有没有，大家知道三藏十二部经对不对，三藏菩萨十二部经里面有几个分类，就是修多罗、子业、本身，或者叫譬喻因缘。那么本身谈刚刚讲的是说本身的主要，它只会提到善跟恶，如果来到譬喻，它就会分类就比较多了，不只是恶性啊。这边有提到一个譬喻，你有没有看到譬喻？我这边把本身的譬喻用朱红色是这个原因啊。到了譬喻，或者说到了上座部，他们有一个叫义类而说，叫义说因果。义说因果，导师讲说，本来的义说果的最初的本意是义时而说，也就是说，我今天造作了善恶业的因，到一段时间以后，它才成熟。所以叫义时而说，它也不见得是义烈而说，早期是这样。那么在上座部系，尤其是说一句有部的论师，比如像阿斯加斯米罗的论师啊，发扬广大起来。如果我们认清佛法思想的开展历程，那么立部本身所表现的具体因果事实，更正是初期的善因善果、不善因不善果的非常淳朴的说明，以大众部的思想最为契合。同类善恶因果说在上座部中见为义说所期待，被说一切有部我们期待，尤其出现在这种譬喻中，这十二分教里面的譬喻啊，那这个是大家知道它有一个思想的演化。这有一个注解，这是提前让大家知道了为什么他要主张所谓的阿赖耶识，这个总义所果就是阿赖耶识，以后的阿赖耶识就是这个特性啊，叫做我们说因通善恶果为无忌，就是无复无忌。因为假设你不是无复无忌，那你透过阿赖耶识怎么能够得解脱呢？你如果有复无忌就完了，有复就是障碍解脱嘛，阿赖耶识不可以障碍解脱啊，阿赖耶识将要转世成智，你不能让他有复啊，你要无复啊，无复无忌。那为什么一定要无复无忌？为什么无复我刚讲过了嘛，因为阿赖耶识将来透过他能够转世成智，那为什么说他要提供个无忌性呢？他导致这么一个分析，这是导致在社大正论讲记的一个分析，能感一说的因性，因为因是善跟恶嘛，对不对，是要么就是善法要么是不善法，对不对，而所感的一说果的体是无复无忌，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由于义所果是无复无忌，才能以善不善互不相违。如果你的总业报体是善的，那以前是恶的怎么办？你如果是恶的，以前是善的怎么办？交代不清。事实上你会感觉得出来，当年佛陀没有为我们建造一个 异所果的阿赖耶识吗？没有嘛，对不对？你既然要建造了它，到龙树菩萨他也没有建造一个阿赖耶识，你既然要建造了它，你就要为自己说明个没有矛盾，对不对？他们的哲理是很厉害的啦、哦、所以要能够你的种异所果要不能跟你的因的善跟恶不相违背，因为善与不善是互相违背的嘛。如果异所果是善的，那就不依之而起不善。如果是这样，就永远善嘛，杂染流转就不成。所以，反之异所果是不善的，那就不能升起善法。那这样流转跟华灭就不可能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阿赖耶识这个种异所果一定是无复无记的。这样大家是不是比较有印象？否则你会被这个名相给搞乱掉了。我们先把定义定清楚。所以我们如果理解以后，我们会对佛法的东西，它可以不必太过用背诵的方式，对不对？用理解的。那有一次我那人说，那他在看佛法概论，他问那个攀岩师师出，他说这很难记，我说你可能未来不要用记的，就是用理解的啦，用理解的比较不会忘记这样子。好，那我们休息啊，十分钟啊。好，我们继续哈。这个唯识学当然很多名相哈，很多名相。那事实上，唯识学我们如果跳脱它的那个比较复杂的名相，事实上它扩进我们的那个观察，我们的那个修行哈，应该它的那个法味也是很浓啊。我们中国佛教像中国禅宗，或者说像真禅唯心的像楞严经，他们常讲说我们要反闻文字性啊、哦、那我姑不论他的疗愈不疗愈，但是他提醒我们随时都要看我们的心啊，也就是他们的修行的味道是蛮浓的。那么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要常常寻牛，有一叫识牛图嘛，要常常找到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那事实上你说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是说完全是空泛之谈的。我看很多儒家的学者，起码在表象上我们看到他的行止，他们有一句话叫做温文儒雅啦，对不对？那么以前那个孔子跟颜回，他们不是讲说说颜回是他最好的学生，就有三个月的时间不为人，有三月不为人。这个我在座有些国文老师我是班门弄斧啦，我只是谈谈我的心得。那么三月之间不为人，也可以讲说他保持他那个非常可以说是念头都比较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大的杂染，长时间如果说孔子啊哈是所谓的我们说叫做随心所欲不逾矩，表示说他好像是欧罗汉的境界，说啊都是八风吹不动。那颜回就是有保持三个月没有烦恼，对不对？所以他讲说人眼夫哉啊，人人之心嘛，人眼夫哉，我要人失人自矣，只要我欲人失人自矣，就是说也就是说他随时能够好像保任得很好这样子。那这个是说来不能讲说是东方有圣人出焉，其心跟理跟西方圣人同啊，也不一定的哈，因为两个的哲学思想不同的。那我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当然我们平常这个情绪管理是也很重要啦。哦，上次我们在会员大会开会的时候也有一些插曲嘛，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那我讲的东西就是说，佛法它在任何方面，它都是可以拿来，也就是说，你再多的名相，读再多的知识，假设你在待人接物没有受用，说来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再努力啦。哦，我说我们要跳脱唯识学的名相。我上次跟大家报告说，唯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那个无法，我们要透过名跟相，我们好好去分别这个名跟相，善恶、有漏无漏。对，我们现在谈有漏无漏，透过名跟相去分别，才能够得到正智已如如啊。正智就是说，我原来是分别心有漏嘛，我现在变成用缘起的，慢慢有用一种有正见的那种正智，而体验到如如。就是说，用正知见的智慧去体验那个如如的法，所以叫做分，叫做名相分别，正智如如。所以你给他看，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唯识学，姑不论它的种子说跟中观有怎么样的不同，当然这个种子说是被龙树来批判的，不论，但是他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的修行的味道。修行的次第，足供让我们做重要的参考，不能轻视它。所以真正说来，去谈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哎，我人家一切四谛论都讲很清楚啊。足供作为我们最重要的参考，所以它是唯识学是思想非常严密，可以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指南哈。好，那我们现在因为要来谈烦恼啊。然后，先这跟大家，聊一下啊，维系潜在的烦恼啊，髓眠啊，这个髓眠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髓眠是部派佛教的名词，但是呢，在阿含经叫做死，阿含经叫七死，七种烦恼，七种髓眠。那阿含经有一个叫做死。就是比较生系的烦恼，一个叫做缠，缠就是颠掉的啦。我们常中国禅宗叫葛藤集嘛，就是因为我们呢、啊、都是常常葛葛底嘛，我们人都这样嘛，所以《阿含经》里面叫做染着缠绵，视为众生缠绵呢、啊，哦，就是常常来打扰你，缠住你。那这个髓眠呢、啊，它是一种维系潜在的烦恼。随逐行人增长烦恼啊、哦，简单定义这个"随"，你看这边有一个定义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个"随"门另外一个定义。我们先来看一开始我们这个文殊篇怎么讲，在部派佛教里，"随"门被争论的怎么争论？有两种说法，一个叫做"心相应行法"，就是心相应行就是心所法了。另外一个叫做不相应行法，也就是说，你这个随眠的烦恼，有时候你自己，你能够自己能够观察到，那个叫做能够体验得到，那个叫心相应行。有些心不相应行是说你根本太维系了，你察觉不到，那个非常深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烦恼，你不可能看到。谈到这边，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报告说到最后比较完整的心心所法。你说像色阿毗达摩那个南传，它也是很多心所法。那么基本上，色、受、想、行、识，在俱舍论里面小乘的声闻乘的五位七十五法，色法排第一个。那么到了大乘百法明文论，心王排第一个，那两个风格不同。那你说色、心所法，心不相，或者不相应行法。好，那在这里面，其实它的分类很重要，就是除了心王以外，就是从心以外，有一个叫做受心所，一个叫想心所，其他大部分所有的心所都是在行运里面，行运，行运就一大堆心所，所以我们叫修行，修行就修那个行运。我们说身受心法，或者色受想行识，我们在看五蕴。那个行运呐、啊，烦恼最多了。 啊、哦，烦恼最多。所以这里面就是提到说，有些部派像说一切有部，认为随眠它是心所法，但是其他的部派像经部，他认为它是不相应行，是潜藏的，潜藏的啊、哦。那么这里面当然在。我们现在所在谈的内容，主要是谈经部的话，那当然它是属于比较是不相应行、不相应行法啊，就是心不相应行啊。抱歉，心不相应行，啊，不是，抱歉，不是不相应行法，是心不相应行啊。也就是说，到底是以心相应呢，还是不以心相应？就是你观察得到呢，观察不到呢？说一切有部，跟大众分别说系，这两个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分析上，我们说我们不常常有一种善的念头出现吗？可是，在烦恼不起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还是凡夫呢？这很有意思吗？为什么我们不是圣人呢？虽然有人讲说一念清净一念佛啊，事实上我们要常常升起烦恼啊。我们都会讲说，你也莫来惹我，我都拢无烦恼啊。平时我嘛拢清净啊，啊，但事实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随眠烦恼在啊，随眠烦恼在。那因为过去烦恼的势力还在支配我们，这一念的善心，就是平常我们激起善心。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有可能有善心有恶心呢？我们从37道里面的四正段就知道了，以生善，为生善。就知道说，我们时常都是这样的，善恶之间在交替的哈、哦。这一念的善心不同于圣者的善心，还充满了杂染的黑影。这个黑影就是潜藏的了啊、哦。我们有一个心理学，有一个叫周哈利窗。周哈利窗就说，我有些一个窗户嘛，我有些烦恼是我看得到，你也看得到的；有些烦恼是我看得到，但是。我看不到别人看得到的，有些事我们都看不到的，对不对？有这种，这是一种黑影，这样就要考虑到过去烦恼势力的潜在，未来烦恼升起的功能，在这一点上，维系的、相续的、潜在的睡眠，就被佛弟子们在经中发现了。好，那当然早期阿含经叫做七种死，七死啊。阿含经中说，烦恼有缠跟随眠两类。这个随眠在阿含经叫死啊，哈，啊，这它就不叫随眠哈。声闻学者大抵以为缠是心相应的，就是比较外显的、比较粗的；随眠是心不相应的，就是潜藏的。心不相应的随眠是潜在而没有现起的烦恼。经部师即解说为种子或心息，所以。这个种子说，我们现在在讲种子跟心息，先我们现在谈烦恼嘛，啊，它跟种子心息有关，好，再来看佛法高僧导师怎么说。一般初显的贪嗔痴，从隐微的潜行的染根三不善根而生。导师说，这三不善根依照祖师们的讲法，就是随眠。啊，好，随眠为什么叫随眠？《大毗婆沙论》啊，有这个话。为系意，为什么叫随呢？随足意就是从过去、现在、未来都跟随着你呢，啊，跟随着你呢。随真意就是这个随真意，就是有一点像心习，有没有？有心习的意思吗？随福呢，它就是当然是绑着你不得解脱了。这非常精要的诠释了随眠啊。好，接下来说习气。习气，如香在气中，香虽去，习气故在。这习气有时候叫做心习，有时候叫习地，有时候叫住地。我们如果读《圣曼经》，就是无始无明住地，有这话了。啊、哦，真正能够把最无始的无明住地去掉的人，那就是成佛了，成佛啊、哦。所以这边的习气就是提到了佛跟阿罗汉的不同啊，在这最早期是这样的。大乘教学广泛应用，这个心习到后来大乘佛教广泛应用，尤其唯识学谈心习。可是大乘唯识学的心习已经离开了原来早期部派佛教最初在 作为佛跟阿罗汉的不同的那个基本定义，他已经离他很远了，啊，所以我们说要回到他原来的意思。瑜伽行派虽然还保存了返老弃分的习气，但是他继承了金部的那种种子信息的思想，他已经把信息应用到一切法了，不管善法恶法啊。从世尊的本教上来看，习气就是烦恼的气氛。那这个烦恼的气氛，大家只要看你们课本283、284，大致都已经有解释啦。就刚提到那个香，在中有什么气味，或者说人被手铐铐住以后，刚刚脱出手铐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那也是一种习气的描述。好。从世尊本教上来看，习气就是烦恼的气氛。此外，好像没有其他的意思了啦啊！习气的有无是佛与二乘断障的差别，啊，就是声闻缘觉的断，以后那个叫做烦恼障所知障，这个习气就有一点像后来的菩萨佛才能断的所知障了。啊，佛是烦恼习气都断尽的啦，声闻缘觉还有剩余的习，这个习就是烦恼气氛的习，那就是习气啦。早期最初的习气是在凸显佛与阿罗汉的断烦恼的不同。好，这边就提到了大天武师啊，大天大众部的大天大师。他有五大主张，叫做以所诱，道因生起，他令入。这边有三个，我先讲另外两个，就是说道因生起，就是说你修行，你一定要畅言苦啊苦啊苦啊那个东西。好，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证阿罗汉，就是说你还要人家告诉你，老师告诉你，你才知道你证入了，就这个叫做他令入，别人告诉你，你才知道说你已经证果了。导师有提到，以大天这样高明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说所有的圣者都是自证的，啊，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那这边跟习气有关的就是这三个：唯以所诱，有无知，亦有有。我们不深入谈它的内容了哈，那么都是习气之一啦。大众部系等主张罗汉有无知，有有余。娑婆多部，大家知道吗？就是说一切有不啊啊，这是梵文的关系。娑婆多部主张虽断而犹现行，哎，这我们不论它的细节啊，这里面是说，说一切有不，竟然说有些阿罗汉哦，他也断了习气哎，可是他这个习气哈，他还会出现，哈，天下有这种事。那但是佛陀。他也断，可是他不起现行，这是说一切有部自己的主张，跟其他的大众分别说部大天，他们认为阿罗汉还没有断习气，很明显的看法不同。部派就是这样嘛，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多听一下部派佛教内容，将来有机会再去读导师的《中观论颂讲记》会有帮助，因为他所批判的很多都是部派佛教的思想。大家累积一些部派佛教的思想以后，再读《中观论颂讲记》比较容易读啦，啊，这是有帮助的。所以他说，到底断了有没有会现行，或者到底有没有断，这在部派分类上是一个著名的争论呐，啊，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增广见闻吧。罗汉有无知，有疑惑，这是指出了罗汉功德上的缺点，大天的复身。震醒了全体佛教，获得了新的认识。从这个读作狭隘的罗汉中心论里解放出来，阿罗汉的无知未断，无知是不染污无知的，不染污，不染污是说他真正的生死的烦恼的那个，所谓叫烦恼障已经断了，但是他的习气还未断啊。还有他要做的事情，才回小向大，大乘不共的净行果，就是教理行果的新天地，都在罗汉还没有断的习气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 这个光明只是说大家有机会能成佛了，哈哈，那就发现了哈，发现。好，习气这边做一个总结了，总结。为什么我们要探讨习气跟不染于无知呢？导师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习气在一部分的唯识学里面被看作跟种子相同的东西，所以这地方他就是要稍微澄清一下早期的习气跟后来的唯识学的习气的看法的定义的那个宽窄度不同啊。第二个，在大乘教学里面，习气与随眠渐渐的融合起来，从随眠的心不相应走上习气的心不相应，乃至两个融合。然后呢，这里面一个习烦恼跟起烦恼，这个习烦恼是指潜在的，起是指这好像就是随眠，这好像是禅呐、啊，啊禅一样啊啊，对，睡眠禅，等于是烦恼跟习气。那小乘有没有？就二乘行者有没有断那个习气呢？那就变成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议题。第三个，大众分别说系所谈的心性本净，无始以来为习气所染，成为唯识学上普遍而极根本的问题。因为大乘唯识学是谈妄心呐、啊，大众分别说系谈清净心，那你大乘唯识学还是要跟其他辩论呐、啊？还是要的哈，还是要的，所以他就是有需要去了解的必要啊，必要。好，第二个谈第二种维系的烦恼，第二类，第二类叫阿赖耶啊，大赖耶，阿含经里面也有阿赖耶的名相，可解说为着落处，这个着是叫做取着，取着哦，这边的着落是指说我执着了，执着哈。那么这个阿赖耶是有一处枯窄加跟长的意思啊，这是不同的名词同一个意思啦。这是无始以来众生生死流转的根据处，也就是说你去在这个地方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我跟我所的地方去执着啦啊。阿含经说众生爱乐喜阿赖耶，就是说众生喜欢在我所上去取着啦，这个家有一点像是内心深处的那个啊、哦、一种执着，一种我所上的贪婪，所以起意起贪起亲起爱起阿赖耶起泥眼底，这泥眼底就是执着或者爱染的意思哈、哦。阿赖耶的执着的地方，实在是以爱取的染着意相近，就是触缘受，受缘爱的那个爱哈、啊，染着是染着缠绵是为众生，染着实为三界生死流转的根源，我们称为惑业苦，惑业苦的，可以你说它是惑呢，业呢都可，不过《阿含经》只称为阿赖耶，而不名为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要等到《大乘经》里面才有的。所以如果外面有新兴宗教的学者说导师否定阿赖耶识，请他要尊重过去古德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对阿赖耶的定义，有时候那以前就没有阿赖耶识啊，到大乘才有阿赖耶识，无所谓反不反对的问题，看你怎么去看你的事。我也可以讲说一个心啊，我也可以不讲六识，我讲一个心也可以啊，它也能够涵盖啊，都可以的。唯识学里面阿赖耶有多样的解释，不同的唯识学者，譬如说像护法一派、安慧一派，或者中国的地论师、色论师，或者是法相唯识宗，我们中国有三派啊，有所谓后来变成华严经的地论派的唯识学，有所谓真谛三藏的色大乘论为主的唯识学，有所谓的玄奘大师护法一派的唯识学，三派 啊，所以阿赖耶有多样的解释，但是大家共同的交集就是那阿赖耶就是加载枯藏一处，那玄奘大师叫藏，也就是后来叫色藏、隐藏、执藏啊，这是以后的事了啊。那么在我们的历典里面，南北传都有佛陀他在菩提树下 成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因为看到众生爱乐欣喜阿赖耶，所以称为缘起甚深、涅槃甚深，说众生刚强，不想为众生说法，是因为众生，我们如果读阿弥陀经说刚强难以调伏的众生，那就是因为众生爱乐欣喜阿赖耶。所以我们如果交朋友，我们如果看社会的现象，千万不要失去了佛法的永不失望的信心。你看任何的学佛的人，不管怎么样，乃至出家与在家，法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了解每个人都是凡夫在学习，所以不要因为这样而失去了对佛法的信心。就是我们要看从人性上，从凡夫地上来看一切的社会跟人性的共通性，叫做黑暗面跟光明面都一起看，这样的话你才不会有那种挫折感。所以这种三阿赖耶就爱乐喜阿赖耶嘛，阿赖耶是众生不易解脱的真解所在。那当然色大乘论就提出了五取蕴、贪聚乐烁、萨迦叶见、见爱，对不对？就是执着嘛，三说啊。大家就知道说阿含经里面的阿赖耶，到当然是他给了后来大乘阿赖耶识的养分啊，有啊，给他养分。早期就这样子，后来玄奘大师到大乘唯识学就提到这个阿赖耶有三藏意啊。第八是虽然有很多名称，阿赖耶算是最主要的啦。阿赖耶在初期佛教并没有被称为细心，他只是以执着的着的这个内容出现。阿赖耶的本意是执着的着，但一经引申就具有广泛的含义，他比阿陀那氏、毗婆伽、毗婆伽这个就一熟了。一熟新意是更能适应细心多种多样的名词，所以他就自然被人家采用作为细心的最正规的名词，大家很熟悉的阿赖耶识。好，所以这个地方为了能够澄清早期阿赖耶的言义，所以导师说这个以后的所谓的第八识，导师这边先拿来作为维系烦恼中先做一个介绍，正本清源一样。好，所以维系潜在的烦恼这三个都给大家做一些定义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生死的流转门跟环灭门呢，来看有漏种子，特别谈金量部的总习说。总习说的成立啊，各部派都有种子思想，但是导师说特别发挥而贡献更大的算是金部。好，这边的金部大家课本里面是没有，这个底下是我写的哈。金部这里面的金部叫做说转部了，叫做金部本纪，本来的本，计算的计，最初的金部的早期，金部最早期在十八部的时候，分类为十八部的时候，它有一个部派叫说转部，就是有一个圣意补特伽罗转来转去啊，叫说转，对不对？它是从说一切有部流出，它最初建立一个叫一位运。这个一位印就叫做根本印，那么从根本印做基础，有一个叫做根边印，也就是作用印，那也是五印的印哦，作为升起五印之所依。这种根生持种，我刚刚有没有跟大家说明，不是心心所法细心持种也可以，它也可以成为种子说啦，只是说它背后是五印，有一个圣意补特伽罗来给他做支撑，不是用心心所法的那个细心来做支撑。我们刚讲说一个叫平等门，一个叫殊胜门嘛，对不对？好，这可以说是种子说的胚胎。为什么？因为他说转部来得早啊，一部众人论写出来的时候，释有菩萨写出来的十八部里面的说转部，那比以后的金部辟师都还来得早啊，所以他是前辈啊，所以他叫做胚胎啊。辟尊者开始使他超出三世实有，接受过位无体说，后来受着各派思想的启发，才建立了种子说，那是金部以后的金部咯。以后的不是以前的说转部是五蕴，对不对？后来 缩短部的以后的后背，它变成筋部的屁是在以后再发展，叫做一种以筋为量的筋量部，才后来变成熟为四经菩萨的前辈，他们叫做心心说法持种啊，细心持种啊，到后来变成阿赖耶嘛，那么最引发种子思想的，要算是潜在的烦恼与潜存的业力，惑业苦。导师讲过，惑业苦的惑跟业，在早期原始佛教并没有严格的分，所以这边讲说烦恼跟潜存的业力，早期原始佛教没有详细的分。到我们后来会讲说，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事常行菩萨道。愿消三障诸烦恼，那个三障叫做惑业苦，对不对？无明惑，造业受苦。什么叫惑？爱染啊，对不对？业，业是什么？业就是爱缘取其缘有，那个爱就是惑。爱缘取其缘，那有就是业。有缘生，那就是生缘老死忧悲苦恼，那就是惑业苦，这个意思啦。但是早期把那个惑业啊，这个烦恼跟业力并没有严格区分呐。好，那么会激发起种子思想的原因，是因为有这种烦恼跟业力。那内容是什么呢？有时候称为心不相应的随眠。那么大独子部的一派叫做正量部，有没有？他主张一个叫不思法。这个不思法是什么？就好像说债券，或者说借据，你借钱要还呢、啊？你过去做了恶业，你还没有报以前，你总有一天要还，叫做不是不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个叫做借人的钱的借据有人抵押了，那个叫不思法，借尽。这个古代的正量部就叫不思法，大众部叫色事，一种作用是根本事。大众部的那个本事叫根本事，它的作用是就是色事。还有说一切有部的啊，诚实论的无作业，还有说一切有部的无表业，这都是跟种子思想有关的。那么金布施也是从业力潜在的思想慢慢走向种子论啊，这个是先谈金量部的种子跟习气，谈到他过去的祖先缩转部，当时他是用五蕴来持种的。不见得谈信心手法，所以他这样一传过来啊，思想一直在变化的啊，变化的。大家读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最重要，不管你是五蕴持种，你信心手法持种，目的都是要来解决生死流转的那个记忆业报的承受体的问题嘛。上次提到了，啊，好，那么呢，《大毗婆沙论》呢，集成的时间大概西元150年，比龙树早。龙树是西元150到250的年的人啊，对不对？所以他来得早。那么呢，这个种子说啊，在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就看到了早期种子说的一个雏形。雏形这里面提到说，如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从心有相续，从相性有果，先业后有果，不断亦不长。哎，这个不断亦不长跟那个八部不一样的哈。这个是相续的意思，这个是指那个细心持种的相续的意思啊。我们龙树是批判种子的啦，啊，这里不论了哈，他批判种子的哈。种子说的成立了哈，业是过去了，但是还是能够感果，对不对？为了解决这因果不相及而能成为因果的现象，不相及是说过去造的因不是马上就报嘛，啊、哦，这才采用了种子生果的譬喻。它只有三件事情，就是一个是种子是月，根芽相续就是心心相续，果是到另外一个一时而报的那个爱非爱果，爱非爱果就是爱就是善到善去，非爱就是到恶去。有没有就六趣流转了？所以导师这边说，业虽然过去了，但因为造业的心事实上是私心所，私心所其实这私心所有时候有一点叫行运啊。 我们常讲说最早期原始佛教有只有几个心所是什么你知道吗？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然后想思，所以作意触受想思，这是早期的心所，最原始阿含经里面的心所就这几个而已。以后的什么四十几个心所，那是以后发展出来的啊，越来越细。所以这个思啊，我们说叫做，我们叫做省力思、决定思、发动思，就是思心所。这个思心所跟正思维的思也是有关的了哈。造业的思心啊，心心所法，接着有他的心心所法相续升起。后来引发了异所果啊，那个是以后啦，以后的事啦。嗯，好，这导师有一个譬喻啦，种子啊，种子的观念的由来，耶辗转传生的意义说，业能感果，就像一杯毒乳从乳变成醍醐，哎，这个是可能是醍醐啊，抱歉啊，醍醐，哎，这个人这样看起来是。光碟里面的字可能要改啊，抱歉啊。虽毒乳的形色味多已不在，但还是有毒性存在。醍醐杀人也可以说是乳毒杀人，所以心心不断的相续成了前业后果的桥梁。这业力相续的思想还不全是后代的种子说，它是以种子说的以前的胚胎啊，但它不但不能同时有果。也不能无间生果，就是说它不是同时你造了业，造了业的因就马上有果报，不是因缘果报啊，还有缘的啦，有因要有缘才有果跟报啊，哦，所以不是马上有因就有果的，不是马上，也不是无间生果，也不是说前面那一个刹那是造因，后一个刹那就成果啊，就是说无间生果，它要经过相续传生，所以叫做。芽生芽这一部分叫做相续而生啊，世亲跟上座，这个上座啊，这个上座是世亲菩萨的同时代的人，是金部的一个大师叫斯利罗多啊，他是跟世亲同时代，但是他比世亲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是老头了啦，他是金部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大师，他批判他的人还称他为上座啊，表示还是尊敬他啊。世亲以上座是金部的大师，他们的种子跟随界，这个随界啊，原来的名字叫旧随界，过去随着不断的相续的那个叫随，就像随名的随，那个界是什么？这个界叫是无始时来界。其实无始时来界跟这个界有关，这个界就是像因果的因，有种子的意思，有因的意思啊。这个名称导师觉得这随界是很好的。有些人讲随界，有些人讲种子，啊，那么世亲跟上座他们当时所定义的种子跟随界，已经不是如种生果的种子，就是说他们的诠释已经变成相续中潜在的能力的啦，啊，这个是唯识学上有这种思想的演化，我们知道就好啊，知道就好。好，接下来来谈种子。这种有漏的种子、杂染的种子、烦恼的种子、生死流转的种子，到底是本来就有的，还是透过我们的心习后来才有的？如果是本有的，就是本有。有一种叫做新兴的，新兴的叫做实有，就是从某一个时间开始有。本有就是无始以来，就是本来就在这有的东西啊。种子从何而来？金部的本意是心习而生，就早期金部原来的意思有一部分是心习而生，也就是说它是心心嘛。上座，我这边讲说势力罗多，就是说上座这个金部的大师跟《记色论》的作者就是世亲菩萨都是这样说的啊。在这个见解上，习气跟种子没有多大的分别，不过种子是说它的生果功能性。习气是说它能够引发增强某人的功能，对不对？但一类精量的见解就不同，这个很有意思啊。早期的世亲菩萨是认为这样，后来的世亲菩萨写《成业论》的时候意见就不同了，他自我改变了啊，我们这叫回小向大哈。熏 并不是心成种子，而是心发种子使它力量强化，就原来心即是这个意思啦。心中色常的种子经过六世集既有法，就是跟它因缘和合辗转的那个法，既有法就是辗转的法，或善或恶的心发，就力量就增强起来，强盛到快要成熟的时候，再加以现缘的助力，就会感果。这是很明白的种子本有论啊。这是我说，这个是指后来的世亲菩萨们，他就原来是心习，后来变成本有。所以大家如果看大乘唯识学，如果来看一切是谛论的本地分，跟色大乘论同样大乘唯识学的不同的著作，有的就讲是种子是本有，有的是讲种子是心心，都是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讲法，就有一点乱，有一点乱啊。好，一列精量的种子本有论，其实一切精量就是世亲菩萨后来的大乘成业论了。就是经部的阿毗达摩化。为什么这样讲？那么我们先看后面嘛，依照说一切有部的见解，一切法未来世中早已存在，依照三世一切有，对不对？因缘只是引发它来到现在，三世一切有是以现在为基础推论到过去有跟未来有的哦，但是他的理论背景是因为是法体恒住，所以他也不需要种子，但是他有种子的内涵在里面。这种种子本有论也想象一切法的种子早已存在。实在讲起来，三世一切有的三世的法体恒住骨子里面就是变相的本有种子说了，可以这样讲啦，变相的哈。在相续潜流中，就是说也可以想象一切法种子早已存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法体中了。不过有部的未来法从现在流入过去以后再不能转到现在，这种种子本有论种子生果以后还是存在，在现在遇到心发它还是可以生果，这只是三世有跟二世无的不同而已。在此经部有部融合基础上接受了大乘思想，从小有到大有渐渐的发展起来，从小乘所说有到大乘说有嘛，渐渐的发展起来，后来变成了大乘佛教的领导者。因为世亲无著菩萨的时代，大乘唯识学引领了当代的一代风骚嘛。那这个大家先有这样的观念了哈，将来我们可能会再来说明会更好一点。好，那这个是心心与本有并举的哈，都有这样的看法。其实部派的两种说法，到了大乘唯识学，世亲无著，他们同样是同一个作者哦，都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啊。后来，接下来我们来看无漏种子。一切法从因缘生，无漏圣道自也不能例外。无漏要见道，这个见道又叫做正信决定，有时候叫正信离生了啊。正信决定这个就是才能现起。以前的凡夫叫凡夫，又有一个名字叫异生，异就是不依不异的异啊。以前在异生身中或者在凡夫身中有没有生他的功能性呢？那就要看说他有没有无漏种子啦，就要讨论到这个问题。有部的解说，我们来看有部的解说。有部的见解，因缘生并不是说心生某一法体，他怎么会心生某一法体呢？因为他是三世法体恒住的嘛。他有的是说，你会说他有变化，是因为他的作用在变化。说一句有部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某种因缘使法体产生的作用啊。见到以前还没有无漏现行过嘛，所以最初因念的无漏法还没有同类因，也就是说你是凡夫，你怎么有突然有第一个无漏的因呢？ 那同类是指无漏的因啊、哦、但是它还有说一句有不，虽然没有同类因，可是它有既有因跟相应因，也就是说它透露了说，虽然它没有无漏的种子的因，可是它有能够使得无漏出现的辗转因跟相应因啊、哦、所以初刹那无漏法也是可以有因缘而出现的，这先解释说一切有部的讲法。这样的因缘论与种子无关，因为一般种子的定义是说有无漏的种子生无漏的现行嘛，所以叫做母亲生儿子嘛，亲生自果，功能差别嘛、哦、功能差别是说黄豆长黄豆的芽，对不对？然后那个大豆，所以这个意思嘛，就是各自有功能差别，因为它不同的种子就生不同类的现行出来，在有部思想中是没有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但是有部在未来法中的一切法，本是从现在而推论到未生以前的存在，它虽然没有像主张现在有的人把现起存在在现在，把一些东西存在在现在，把它看作潜在流行，但是确实三世一切有的当中是有另外一种种子的形态，就是叫做法底恒住的内容在里面。我刚有提到了嘛、哦、实质的内容里面它是在法体当中的，它蕴含的另外一种解说的无漏种子啦、啊。它的无漏种子是从既有因跟相应因来的，而不是从同类因来的。那像金部他们就比较倾向于同类因，对不对？可以推论嘛？金部本纪，金部本纪我把它挂叫缩转部啊，它的解说从有部流出的金量本纪就是缩转部，以金部反流。什么叫金部反流？就是说金部的人。有些回头去跟呼应了有部的思想也有嘛，变来变去都会有的，缓流回去跟有部合化，也有可能表现出无漏种子本有的见解来、哦、初从有部流出的金部就是缩转部中有嘛、哦、它是有本有无漏种子思想的，从一部中有里面就讲说一生未中亦有圣法，这圣法就无漏法，就是无漏种子，一生未就是凡夫未，所以表示说早期的金部最早的主张圣意补特伽罗的缩转部，他是主张凡夫位中也是有圣法的、啊、原理是因为他是主张三世一切有啊，对不对？所以表示他跟说一切有部的关联当中说难免他也是有一种本有无漏种子的啦、哦、这个圣法玄奘大师的大徒弟窥基大师解说说即无漏种法而成就、啊、在凡夫身中的圣法无漏法当然不会升起现行、啊、如果是现行 那就不错啦，有机会突然我们变成圣者啦、啊、必然是潜在的被隐附的，不论它的名称如何意义如何，它有无漏种的性能，这是不会错的，这只是在分析金部缩转部的本有无漏种子说啊，一个证据啊。接下来是金部后期的说法，一个是缩转部的说法，另外第二个是谈金部里面有所谓的境界跟无漏种的说法。这个是从顺正理论去看，顺正理论的作者叫仲贤，他是批判，他是以说一切有部的立场批判记舍论的，批判世亲菩萨的，但他的著作里面有提供了很多不同部派的主张、啊、那从这个顺正里面的内容里面，他有提到一个金部后期的一种思想的内涵，含摄了一种本有无漏种子的思想在里面。我们来看他的内容，然比论说，也就是说这些金部后来的解说包括世亲菩萨嘛，哈，此心心所，因为它是细心持种嘛，对不对？此心心所，心心所虽为无漏种，而体非无漏，也就是说，它原来是，它 因为你要知道哈，经部他们认为会生命流转，基本上还是有漏的。可是，在有漏的内在有无漏的内容，应该是这个意思。你来看哈，体非无漏，犹如木等非火等性。譬如世间木为火种，就是说木头是可以作为火种的因缘，但是你不能说，在木头还没有钻木取火以前，对不对？还没有钻以前没有热，所以所钻的木未被钻时，热犹未有，那个热还不可能出来啊，那个热就代表无漏的圣法性啊。是这个意思，他讲的经部后期的那个无漏种子是指说它是有漏的，可是它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啊，事实上就含摄着说，我透过我是有漏的，我有机会我能透过修行转为无漏，对不对？好，另外无漏种子升起的可能有两种思想，一种是依法的升起虽需要种种的条件，但是呢，这是说他有自信的清音，意思说叫做他有种子的意思啦。啊，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是说某一法的升起需要有种种因缘，那经部虽然是不彻底，但是他的本有无漏种子是属于这一系的，属于这一系的。那这个地方导师有一个评论啊，哦，抱歉了，这个无漏种啦，这个可能就是我这个行数啊，我要调整大小跑到这边来了，应该这个种在这里。经部的境界，境界就是清净的那个界，事实上是种子的意思啦，境界跟无漏种是同一个意思。针对这个导师的批评的评论啦，老师说有漏无漏在有部看来是化然两截的，在说一句有部看来是你不能说它可以相通的啦。说有漏信心说法可以作为无漏的能生因，我刚提说钻木取火那个啊，说一句有部当然不能同意啊。那么经部师觉得因中不必有果，有落位中不必有无落的无落种子，像木中不必有火的极为，极为是最小例子嘛。因缘何时就可以从有落的心心所法中升起无落？哦，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经部的思想说，他说经部的思想，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我们一定会提到阿赖耶识都是有落的，可是它的无漏种子，当然有一种讲法是说它可以透过法界等流，就是听闻正法里面去取得无漏种子，然后转世成智，那是以后大乘佛法的讲法。这边导师在分析说他们这种主张有它的不能成立不能圆满的地方啊，你来看。但经部的思想不能说没有困难，导师在批判，不是说批判啊，评论啊，评论说一句有部的这个论理有它的困难之处。他是心心论者，就是说经部是心心论者，承认有漏种子是有漏善恶所引起的能为因性，无漏种子却不是无漏所引起的功能，在他的种子定义上有极大的破绽。为什么？基本上种子应该是同类因啊，同类的，你有无漏的种子才可以生无漏的现行，你有无漏种子才有机会得解脱。你说它是新兴的，又说它是有漏的，有漏的种子怎么会后来会有无漏的出现呢？这是导致提到说它的困难之处了。所以我记得杨慧兰教授很多学者有提到说转世如何成智呢，就在讨论说唯识学的转世成智有没有困难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论题啊。好，那我们来看大众分别说细啊，大众分别说细，应该快结束了。大众分别说细的解说，成为师论说，这等于成为师论引用分别论者，就是大众分别说细的意见呐。心性本经，课程烦恼所染无故，名为杂染。离烦恼时转成无漏，故无漏法非无因生。 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有部的解说，接下来又谈经部的解说。那导师这课本没有了哈，我又提一个，导师又提到大众分别系的解说，他们怎么来谈他们所谓的无漏种子。他说他在心心相续中指出了这明了觉知性是本净的，有漏无漏只是有无烦恼随眠隐覆的不同，就是说只看你的现象结果是怎么样。有漏慧的心思，它虽没有给予无漏种子的名称，但无漏法非无因生，也就早就适合无漏种子条件，就是说它有因缘来决定你从有漏变成无漏的可能。就好像说你跟般若相应，你跟般若不相应，你跟般若不相应就是一直有漏，你跟般若相应就将来就变成无漏啊，就像说有从分别到无分别一样。经部没有指出贯通有漏无漏的觉性，似乎还不及大众部说系的透彻，导致这边无形中认为从这个原理上来看，大众部也有它高明之处了啊。我想这部分大家有需要细读啊，这边没有办法多说明。好，这个种子跟习气论啊，说来这个有点要大家今天听这个回去可能不晓好不好睡觉啊，不晓得啊。如果很认真的话可能晚上比较不好睡觉，因为装了很多名相的东西。不过这个名相最好能够万一你记不起来，你就能够理解就是理解，不能够理解你可以先把它放下了啊，放下会好一点。最后谈无尽论啊，无尽论，因为唯识无尽嘛，所以我才讲过位无体是不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背景。细心持种提过吗？现在谈境界不实的简单说法啊，大概有三个投影片就结束啦。好，第一谈认识论上的唯识跟本体上的唯识，它有不同的定义。什么叫做认识论上的唯识？说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不离开事的影像，或者叫做不离事。本体论上唯识可以讲说就是事，可以这样讲啊。本体论上的事就是心是万有的本体，一切从此出，又归结到这里，这是本体论的唯识。但是这种本体论上的唯识，在认识世界上不管成立客观的世界，这是啊，这是你在说明上是可以这样啊，这是基本上对认识论的唯识跟本体论上的唯识的定义啊。本体论上的唯识学可以叫做比较是绝对的上的唯识学啦，这边比较是相对的一种唯识学。佛教的唯识当然是出发于认识论，特别是原始佛教，但是后来又演变到本体论，特别是说一切都是阿赖耶所变现的，对不对？到了本体的唯识论，又觉得所认识的有它相对的客观性，不敢抹煞客观的世界，这才又转到认识论，就是不离世的唯识了。刚提到，不坏佛教里没有本体论上的唯识，其实它更接近佛陀的时代，更不可能了。认识上的唯识无尽，却已经是相当的完整啊、哦，相当的完成，有这样的实质内容了啦。好，最后两个投影片。唯识思想的成熟与完成啊，这是大家先有一个印象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谈大乘唯识学了嘛啊。主要是佛弟子们依着止观实践而获得随心自在的事实证明，看得出来这叫做随心所变的唯识，对不对？大乘唯识思想一个第五个叫随心所变的唯识。理论上从非断非常的相续的，这个非断非常就是相续的嘛，变化相续的业感缘起的探讨下，展开了细心、细运。哎，为什么叫细运？不可说我，叫做胜意不特切罗。这个运就是不特切罗嘛，细心、细运、真我啊，思想啊。其实这个真我其实不可说我啊，啊，这个叫做胜意不特切罗都可。能为阴性的总习随族的思想，那当然因为他有种子识，他有细心持种啊，所以他能为阴性啊。 也有所谓的种子说就有因性，戒或种子都是能为因性的意思呢。因为大众分别说辟易师的建立业因业果，在心经说法的关系，也就是说大众部分别说系金部辟易师，他们这一派的是属于细心持种的，所以他们的业报记忆主要是建立在心经说法的关系上，对不对？心与种就结合成会意会意的融合，完成唯识思想的一个面向，这叫细心持种嘛。啊，这一部分当然一定不是无印普特伽罗持种嘛。啊，就是谈到心心所法作为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的对未来唯识学的影响已经成熟了，底下就完成了。好，佛教的生死轮回就是建立在一切错误中的根本错误上的无明，所以叫虚妄唯识，对不对？事实上大家在座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验就是大家都共同拥有贪嗔痴，合理吗？这是佛陀的教学方法论啊，大家要承认我是凡夫。须大师说我是从凡夫地，我不急于成佛啦。慈安菩萨到了晚年说他发愿断男女欲，哎，看起来好像很糟糕啊。事实上他发愿断男女欲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很快就成为三果圣人了，二果还有男女欲嘛，对不对？好，所以从修行的原理上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要从我们当下所有的共同的经验的无明上下手的，因为它障碍了真智的显现，使我们在虚妄的认识下，虚妄为识，对不对？颠倒造业，流转生死。所以要解脱生死，就要看透分别正智如如啊，看破我们的根本妄执，了解阿赖耶里面有所谓的执啊、着啊，对不对？在这样的要求下，认识论就发达起来。其实认识论严格上讲起来，就是要有正见正思维啊，难道不是吗？所以原始佛教它是一种认识论啊、哦。那么引出了妄是乱现的思想，我们所认识的外界都是杂染有漏的，所以叫外境无实啊，也有道理嘛，对不对？这又完成了唯识学的另一个面向了。等到细心种子跟这无尽思想结合，唯识学也就正式完成了。所以今天谈到这边，就准备进入我们未来学无止境的大乘唯识学了。你我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啊，大家一起看书啊，一起切磋啊，所以就下课啊。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一问讯。底下讲师问讯。下课。